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第四届卢比和法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24日至3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第四届卢比和法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第四届卢比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25日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成功召开，来自荷兰、比利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十几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在不同项目中正实大法、讲真相和个人工作生活中的修炼经历，以及如何更好的互相配合的心得体会。在发言中，很多学员都被师父的无限慈悲感动落泪，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一年多前开始修炼的比利时学员杜善父女分别交流了他们各自的修炼体会，父亲维尔弗里德讲述了修炼之后的一些神奇经历，他在给欧洲议会议员讲欧卫事件和新唐人电视台的真相过程中意识到，他应该对周围的人甚至所有的事物都充满善心，用善来和别人交往。女儿洛瑞塔交流了他如何对待自己最大的执着心之一怕心，他发现怕心其实是非常自私并且一点都不善的，是一种对自己的执着，如果顺着怕心就不会先考虑别人，而是只考虑自己，这不该是修炼人的状态。很多学员都交流了他们在推广2008年神韵晚会过程中的修炼体会。2008年2月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荷兰的海牙两地共成功举办了5场神韵晚会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荷兰学员瓦尔克先生表示，我们明白售票和心性息息相关，心性提高了，售票就会顺利，没有其他捷径可走，现在至少我们整体变得成熟了。戴女士交流了在荷兰推广神韵晚会的过程中协调和修炼方面的体会，她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将会是师父对弟子们修炼数年来心性的检验，看大家是否能彼此充分配合，成为一个整体，将晚会共同办好，发挥出最大的整体力量。
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佛学会于10月25日至27日在云顶举行了集体学法营，上百名来自马来西亚各地的学员前来参加，学员们在这个环境中一起学法练功，同时交流如何做好三件事，如何协调和配合得更好。学员们都非常珍惜这次的集体学法交流环境，表示受益良多。
坚韧不屈的精神画展于10月24日在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海兰德教堂开幕。教堂的神父拉能伯格在致辞中表示，他很高兴在他的教堂里举办这个画展。这些画作传递了一个信息， 人们应该为人的尊严，为中国人的正义而努力。他表示，在看到这些话之前，他无法想象法轮功学员受到了如此残酷的迫害。同时他认为，表现酷刑的画作很适合在教堂里展出，因为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描绘的就是耶稣遭到酷刑的形象，这个形象出现在所有的教堂里。
每两年举办的中华民国全民运动会在高雄市举办。10月24日，主办单位特别邀请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圣火点燃仪式上演奏。点火仪式的主火官，高雄市教育局长蔡清华向行政院体育委员会副主委陈显忠说，天国乐团这个团体非常好，凝聚力很强，曾经参与2007年全台运动会开幕式前导乐队，表现相当优秀，还为2009年世界运动会将在高雄举办的宣导游行担任压轴队伍，整齐划一，气势宏伟，得到市民的赞美，是个相当优秀的团体。
11月21日下午2点，日本法轮大法学会在东京的国会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日本新任首相麻生太郎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长达9年的迫害，并在去中国出席10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欧亚会议之际，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4名法轮功学员随后也在记者会上讲述了自己或他们的亲人遭受迫害的经历。
10月2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一年一度的返校节游行，这是当地法轮功学员们每年都参加的活动之一。迎面首先看到的是紫底金字的法轮大法横幅，后面两名仙女手持圣洁莲花，笑意盈盈。接下来，3名神采奕奕的老年学员，一人手拿一个匾牌，上面写着“真善人”。再接着是威风神气的唐苦队，最后是装饰精美的花车，小弟子和成年学员一起向人们展示法轮功柔美舒缓的功法。
10月19日，美国密西根州和俄亥俄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俄亥俄州萨尔法尼亚市金秋节游行，美丽的花车、优美的功法和精神抖擞的腰鼓队引来了街道两旁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惊叹。金秋节组委会主席珍·和沃特告诉记者，法轮功团体是第三次参加这个活动，他们非常欢迎。他说，因为法轮功团体不仅服装色彩亮丽，而且也把东方的文化带给了我们，丰富了我们社区的文化生活。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于10月17日至19日在世界著名文化名城圣彼得堡隆重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及举办系列揭露中共迫害的活动。这几天，来自俄罗斯各地及独联体国家的部分大法弟子集体学法交流，集体练功，一起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
吉林省农安县21岁大法女弟子王平瑞，5月份在白城市和母亲一起被绑架，被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5大队，曾每天被24小时吊扣在床上不能动，还时常遭毒打，被摧残的出现精神失常状态。劳教所拒绝家人与她会面。劳教所5大队大队长王丽梅与负责生产的副大队长苏桂英互相勾结，长期以来用残酷的手段奴役法轮功学员。
吉林省蛟河市邱宝和与常桂云、刘宝春、向树文、李振华、史秀珍、张敏、刘江等8名信仰真善人的好人，在遭受中共公安、国安等土匪流氓们半年多的剥夺自由、肆意关押迫害之后，今年9月24日和10月12日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强判重刑，分别被投入4平公主岭监狱和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等地长期监禁拘押，残酷迫害。
内蒙古末期大法弟子欧阳占东6月30日被保定市高阳县恶警绑架后，高阳看守所谎称没几天就被当地接回，可是高阳恶警却秘密劳教欧阳占东。欧阳占东被河北省保定劳教所迫害至生命垂危，血压高达200多，头部脑血管出现严重病变，已经瘫痪在床。劳教所不放人，甚至不让家属接见，也不让律师见面。
山东潍坊安丘市大法弟子王海清、李明霞、林淑珍10月8日收到安丘恶党法院的非法判决书，王海清被强判12年，李明霞被强判11年，林淑珍被强判10年。王海清被迫害的下肢失去知觉后，9月23日协党人员在安丘法院非法开庭时，王海清是被抬着去开庭的。大法弟子王培志、李志广、翁旭俩被非法判刑10年，于9月12日被安丘看守所非法送往济南男子监狱。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长沙法轮功学员、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护士贺祥姑已于10月28日下午经亲属接触离开湖南省脑科医院回家。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以奥运为借口，将该单位门诊手术室护士贺祥姑非法监禁在省脑科医院即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原湖南省精神病院三个月。自10月10日起，脑科医院四病室人员使用暴力强行对贺祥姑注射严重损害神经的药物。10月17日贺祥姑被迫害的经过、恶党不法人员使用精神病院折磨修炼者的事实在海外媒体曝光，在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营救下，贺祥姑脱险。
长沙大法弟子建议本地同修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大面积持之以恒地发放真相资料，让本地民众都来了解相关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无人性手段，让曾参与行恶的人员受到震慑，从此以后不再参与迫害。这也是对那些受共产邪灵毒害较深的众生的慈悲挽救。
新疆工学院教授、大法弟子罗春宪于2007年6月下旬被当地恶警绑架后，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对罗春宪非法判刑4年。由于罗春宪已是71岁高龄老人，监狱拒绝接收，罗春宪已向新疆高级法院起诉非法迫害他的执法机构及恶人。另10月1日前后，新疆公安在各地区劫持大法弟子，乌鲁木齐市已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具体姓名还被确认。请新疆同修多关心周围的同修，若有人失踪应多方询问，尽可能详细了解被迫害同修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姓名，尽快上网揭露迫害事实。
黑龙江省依兰县法轮功学员龚凤强被非法关押一年十个月，期间曾遭受恶警酷刑，多次被毒打昏死，在依兰县第一看守所被折磨得精神失常。2007年6月转佳木斯市连江口监狱。2008年3月由于龚凤强的身体状况继续恶化，佳木斯监狱不得不给龚凤强做鉴定。鉴定结果是精神病发展期，没有服刑能力。家属要求办保外就医，监狱推脱。残奥后家属再次要求释放，监狱又要求家属交钱重新做鉴定，延至放人。佳木斯监狱草菅人命，望当地大法弟子向民众大量揭露佳木斯监狱依兰县610看守所的恶行。
请尽量把电话号码发准确。最近我用手机发短信讲真相，每天从明慧网的迫害真相和大陆综合里下载电话号码。发短信的过程中，不时发现一个消息中人名和号码重复，有时电话号码相同而人名却不同。如明慧网2008年10月24日各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派出所610恶人路、 迫害河北省新集市大法弟子陈希卜的责任人，这一则消息中多处人名和号码重复，这样造成同样的短信世人要接两次。曾经一个警察回电话告诉我，我是第二十个给他发短信的人，如果大家都发两次，我觉得很不必要。所以希望发这样消息的同修能再仔细一些，尽量把电话号码发准确，让我们大家共同把救度众生这件事做好。
就投稿问题与同修切磋，我们是福建同修，参与编辑明慧周报福建版。在项目成立当初，有同修提出在明慧网上关于福建的报道不多，不知能坚持多久。确实一路走下来，我们感到最大的问题是福建当地的报道太少或太简单。现在大家能把本地的受迫害信息发到明慧，是邪恶胆寒，震慑邪恶。向明慧投稿，不只是向明慧反馈本地区受迫害情况，我们也可以把众生对三退的认识，明白真相后的福报写出来，让当地的百姓知道，在他们觉得真实可信的同时，也是在加强正的因素的力量，扩大正念之场。其实向明慧投稿并非难事，只要你能写清楚事件的几个要素，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事情、事情经过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揭露邪恶，人物、时间、地点要求尽可能详细准确。如果是三退或众生明白真相后得福报的实例，出于保护当事人，可以不必完整的写出姓名与地点。有很多同修在讲真相中有很多实例，完全可以写出来，或自己口述，请其他文笔较好的同修执笔。不要担心写不好，如果发表了，一定要认真看看编辑同修是怎么修改的，为什么这样修改。几次动笔写稿后就能写好了。当初我们编辑福建版周报也是心里没底儿，好在有当地同修把关，以及明慧同修修改，在师父的呵护下，福建版才成长起来。另外，对同修受迫害的报道，经常只见到一次报道，甚至不知是谁，是派出所、国保还是610，在非法抓捕同修。情况紧急时只好这样报道，在营救同修时应该补充后续报道，便于大家发正念时锁定目标，也便于海外弟子打电话讲真相。如果同修回家了，在适当的时候也要反馈一下，这样在写迫害事实文章中了解当事同修的现况援引时有据可查，可信度高，对邪恶揭露的力度就加大了。
质量不好的碟绝不能发出去。最近同修拿来几十套神韵光碟，我发出去十几套，又留下几套准备送人。拿出其中一套想再看看神韵的风采，一看画面质量很不好，经常出现马赛克，画面经常错位，看后让人心里很不舒服。在此我建议我们同修在刻制过程中一定要把好质量关。我们刻碟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是发给世人看的，质量不好的碟起不到救人和证实法的作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套碟不算贵，上百套就是一笔钱，如果质量不好的就不能用，经济上会带来损失，更重要的是耽误了救度众生。所以请同修做好这方面的事，把好质量关，质量不好的碟绝不能发出去。
本周15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族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明真相，警察拒绝迫害大法弟子。随着大法弟子持之以恒的讲真相和迫害大法的恶警不断遭报，四川某市公安人员集体觉醒，他们以工资低为由拒绝出警迫害法轮功学员，领导立即给每人补发200元钱，试图稳定警员情绪。但这些眼见身边迫害大法弟子的同事一个个遭报而去的年轻警察们仍不买账，上司也无可奈何。恶党窃政以来，鼓吹假恶斗，冤死8000多万中华儿女，近年来又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学员，包括警察在内的很多人看清了中共恶党的真实面目，正在从心里抛弃恶党。中共恶党来日无多，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吧。
原村支书李继山遭恶报死亡。李继山，男，52岁，家住大明县张集乡小古滩村。2000年，当时任村支部书记，积极追随恶党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村里40多位学员被罚款，总额达到17000多元。李继山将一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1年，弄得当地村里鸡犬不宁，人心惶惶。2003年，李继山因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得人心，落选村支书。2008年8月24日，李继山开的大卡车停在路边修理，被另一辆大卡车撞上。李继山被撞得四肢不全，当场死亡，惨不忍睹。家里没设灵堂，村里没人去给吊唁。到出殡时，亲朋好友也没有人去。
吉林龙井市公安局李伟一家人紧跟协党，惨遭恶报。李伟原在吉林龙井市公安局工作，99年之前，李伟也读过转法轮想修炼，但邪恶迫害以后，夫妻俩紧随邪恶诽谤法轮功。李伟的母亲曾修炼法轮功，身体得到康复。迫害发生后，他却带领警察挨家收大法书，得了骨质疏松症，瘫痪多年。治疗期间，大法弟子送护身符讲真相，告诉念法轮大法好。李伟父亲不听，烧掉护身符。李母2007年死亡。李伟的儿子今年年初突然死亡，年仅27岁，是独生子。李伟在职期间对大法弟子监管，16大期间一位大法学员天天去他家讲真相，说大法好，修炼以后身心健康，当局怎么不让练呢？李伟报告了公安局，带领警察去家里搜查，并非法拘留了这名学员，导致其放弃修炼。几个月后，李伟遭报因故被开除。
七旬老人三退后提前出院。 大哥今年73岁，患有直肠癌，第二次入院手术。我接到电话已经是手术第二天了。我坐上长途客车，颠簸几个小时赶到医院，见大哥病床前挂着输液瓶，鼻中插着鼻饲管。大嫂告诉我已经为他准备好后事了。我说没事儿，一会儿我跟他唠唠。大哥见我来了，虽不说话，看得出来挺高兴，示意让我坐在他跟前儿，安慰他几句。我就跟他讲起善恶有报、神灵之事，讲起四川大地震，讲有一个老太太去庙里进香还愿，回来时遇到地震泥石流，身上多处受伤，在荒郊野岭躺了多日，有两条狗不断地舔他的嘴和脸，不让他睡觉，一直坚持到援救人员发现了他。讲共产党历次运动残害了8000多万无辜的人民，讲无官不贪的腐败现实，讲藏字石的事，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意味着人不治天治，老天要惩罚共产邪灵。讲三退大潮汹涌澎湃之事，告诉他可以用小名、化名或笔名三退。我说我已经给你起了个名叫赵长兴，你要同意我就给你退了。大哥虽然力气不足，仍然清晰地跟我说，看来冥冥之中真有神灵存在，你就给我退了吧。好坏就在人的一念，大哥同意三退后几分钟，用手挡着嘴悄悄告诉护理他的女�儿说，刚才我排了3次气。几天后接到侄女的电话，说他爸爸已经出院了。隔几天我去看他，他上下楼在院内溜达，已啥事没有了。三退保命得福，真不虚也。
遇难成祥。黑龙江省五常市某乡镇一位叫三梅的普通生意人，姑姑是法轮功学员，经常给他和亲朋好友讲大法真相，并告诉大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梅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今年五一放假期间，三梅与亲人等7人驾驶本田轿车外出旅游，当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由于前面发生了车祸，后面车一辆接一辆地往上堆积，前面紧挨三枚轿车的一辆车里坐着的4个人当场死亡，后面车直接撞在三枚前面的车上，而夹在前后车中间的三枚的轿车竟然奇迹般地停在了路边上。当时很多人惊讶地问，你们是怎么开出来的？三枚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脖子上带着法轮大法的护身符，是法轮大法的师父保护了车里的7个人。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关于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10月2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法轮功人权组织与数名曾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或有亲人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约见了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加汉戈尔女士。法轮功人权发言人陈师仲博士向专员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重形势，数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或者亲人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经历。阿斯玛专员曾多次致函中共政府，就很多被绑架、虐待或者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发出紧急质询。在2008年度报告中，阿斯玛专员尤其以强调性的语言明确反复表达对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持续性侵犯表示高度关注。
欧盟会议10月21日至23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来自欧洲多国的新唐人电视台支持者在欧洲议会前举行活动，谴责法国的欧洲卫星公司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下，以技术故障为借口中断了新唐人电视台在亚洲，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信号传送。集会者呼吁欧盟帮助恢复新唐人的播出信号，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正面表态和支持。波兰籍议员韩娜·福坦·库比卡兹女士特意来到活动现场慰问，表示对活动的支持。 22日，三位欧洲议员和新唐人电视台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意大利欧洲议员马克·卡普托议员表示，新闻自由和人权是普世价值，欧洲议员有责任捍卫它。德国绿党欧洲议员郝佳·图鲁培女士发言时表示，恢复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新唐人是中国民众了解真实信息，比如近期被媒体曝光的毒奶丑闻。他指出，欧盟机构特别是萨尔科齐总统有责任促使欧卫公司恢复新唐人的信号，因为根据我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因为中共政府方面的压力而造成新唐人信号在奥运前被中断。
10月23日，台湾总统马英九接见了第22届私立学校十大杰出教师红道奖得主，其中包括修炼法轮功的宜兰县惠登中学校长洪腾祥。洪腾祥当场致赠《九瓶共产党》一书给马英九总统，马总统亲自收下，并表示他对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这件事很了解。
家住上海浦东新区的两位70岁老人陈玉莲和范永先，08年10月22日上午去菜场买菜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当地拘留所至今。两位老人在日本的女儿施平与蒋小燕以及他们的朋友10月23日来到东京永田町的日本国会前，呼吁即将前往北京参加亚欧元首会议的麻生首相帮助营救自己的母亲，同时谴责中共当局非法关押他们的母亲。
在爱尔兰总理科恩即将于本周访问中国之际，就读于爱尔兰考克市 UCC 大学金融专业的学生唐亮呼吁科恩总理帮助营救他的母亲王爱琴。王爱琴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关押在洗脑班，面临3至7年的非法判刑。爱尔兰时报10月21日对此报道并指出，爱尔兰的政界人士对法轮功给予了支持，包括参议员乔·奥图尔和大卫·诺里斯。
10月25日，德国慕尼黑马林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举办揭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声援4400万人退出中共的活动。揭露迫害的图片刚刚摆好，马上就有好几个人围过来要求签名，以示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据法轮功学员介绍，在整个活动中，给人的感觉就是民众迫切想了解中共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主动索要资料，有很多人对迫害之事早有耳闻，马上就签名声援法轮功。
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在汉堡市中心商业街上讲真相，不断地有许多德国民众和海外华人前来询问关于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事情。许多人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表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0月18日，澳洲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市中心城市广场举办集会，并派发传单，声援勇士退出中共。当日的集会现场有多名华人散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奥运前与奥运后，珍惜我们肩负的责任，要证实大法，不要证实金钱和人脉，和老年同修成立学法小组，对运用神通追找并解体邪恶的一点体悟，也谈发正念用词，也谈认真通读转法轮，向内找，走出了难关，找准人心至关重要，看到同修不足时反观自己，正念对七年谷子八年糠的一点认识，正向内找，多为同修着想，向内找，除病魔，注意安全，不是纵容人心，正念对待乱法行为。首先请听福建大法弟子的文章，奥运前与奥运后。奥运前与同修交流中，感到同修对常人奥运依赖心太重了。同修说，等到奥运那天来了，天象变化也给常人看看，以后我们也好讲真相，给邪恶也来一个教训。我说，不要想那么多，谨记师父教诲，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干扰，遵照大法去做，坚定正念，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不能心如浮萍。当时我也很感慨，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学员这么多年，邪恶对大法弟子身心制造的极度痛苦，使很多大法弟子至今仍存在着很重的怕心，执着正法时间，期盼早日圆满。虽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人念，是没有用神念去对待造成的。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放下生死了，在最严峻的环境中一关一关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人心不能放下呢？师父讲给了我们许多法理，我们今天应该更加成熟，应该在法上更进一步悟一悟，找出不足与人心，去掉它，快快乐乐地修下去。假如天象要变，也是师父正法与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必然结果，到时候他该变就变了。奥运后，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有些同修的状态仍然不佳，让人心忧。说穿了，还是怕心在作怪。法在学，真相在讲，为何去了一个执着，随后又来了一个新执着，使修炼人的心态变得脆弱，在大是大非面前把握不稳，甚至对法产生了怀疑，这样下去对整体和对个人修炼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也在互相鼓励，互相提醒，多学法，多学法，学好法。法是我们修炼人的指路明灯，我们应该学好法，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就有答案，挖一挖我们一切执着的根在哪里，被什么东西障碍着，把根本的执着找出来，去掉它，绝不让旧势力的因素利用邪党奥运再对我们所谓考验，赶快提高上来，轻装上阵，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旧势力钻空子。旧势力本身就是要被淘汰的生命，不配考验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说了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和老年同修成立学法小组，一年多前一个偶然机会，我遇到了几年没见面的老年同修甲。我问他还修不修了，他说咋不修呢。我说三件事做吗，他说咋不做呢，前几天半夜发真相资料还让警察抓了。接着他告诉我当时的情况，警察问他干什么呢，是不是发法轮功资料呢，他说是呀。警察又问谁让你发的，他说师父让发的，师父让我救你们的，做个好人就能避免灾难，身体好。警察又问他你是上马三家还是去拘留所，他不说话了，心里想师父啊，您快点叫他别说了，快到练功的时间了，可别晚了。过一会儿两个警察又过来了，问他你多大岁数了，他说73岁。警察说都比我妈岁数大了，发什么材料，摔了咋整呢，回去吧。这样他就回家了，整点练功发正念。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他还是那个时间发真相，又叫另一个警察抓住了，又问他干什么呢，他还是那一套话，师父让我发的，让我来救你们的。警察就打电话好像请示怎么办，他心里还是照样发正念，师父您快点别让他打电话了，赶快让我回家练功吧，都快到点了。这时警察又过来说这么大岁数的半夜三更的发什么材料，回去吧。这样他第二次回到了家整点练功。我一边听他讲述的过程，一边心里真是很佩服，他正念很强，关键时刻那么稳定，想到的是师父，想到练功，这样师父就能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虽然都是修炼的人，但在关键时候能正念那么强，真了不起呀。同修甲又说每天都到处讲真相，效果可好了，学法也能抓紧，就有的字不认识，不能通读下来，就想找个识字的多在一起学法。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我自己有学法小组了，但是我答应帮他问一问别人有没有。这样我们分手了。又过了一个月左右，我俩又遇上了，他问我帮他找到学法小组了吗，我说没有。他对我说上次我见到你和你说了一会儿话，心里可高兴了，激动的一两天都没睡好觉，可愿意和大法弟子在一起切磋呢。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不舍得离开自己的学法小组，但又不忍心让他这么期待找到学法小组，就说我回去再想一想吧，以后再说。这样我们又分手了。再说68岁的同修乙，我在遇到甲同修期间又遇到了乙同修，也是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这次见面吓了我一跳，看他骨瘦如柴，背也驼了，站着都挺累的，见面就开始哭。他告诉我他老伴儿脑出血突然死了，他一再说太突然了，不能接受这残酷打击，自己很寂寞孤单，学法也学不下去，心也静不下来，晚上还是儿子轮流陪伴着，睡觉害怕自己心脏不好，怕出什么问题等等。听到这儿我就开始劝他从法上悟，这件事情也许不是偶然的，他的生命可能就是到这儿了，人各有命啊，你哭人也活不过来了，还不如从今开始好好学法练功，看你身体都什么样了。他说学不进去，心不静。我说找个人或小组学，他说没有人呐，明天我去你家学吧。我说我有小组学了，他说你们下午学，我们俩上午学。当时我感到很突然，因为他的状态刚刚还很悲痛的样子，怎么一下子就要和我学法了，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好意思再拒绝呢。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说的话，我不想落下一个弟子，这个同修能突然要学法，我为什么就不能为别人去想一想呢。想到这儿我就说那还有假同修，他也要和我学法，我们三个学吧。就这样我们三人学法小组成立了，效果也非常好。两个多月前又遇上了78岁的丁同修，他家住很远，在城南边，我们是在那边发正念时遇上的。他来找我们破零钱坐公交车，正巧我这儿有5元零钱给他破好了，他没走。我就问他还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什么事，我也是发正念的。我一听是同修，太好了。他开始讲他的情况，他最近很发愁， 想找个学法小组找不到，自己学法能学进去，但他周围有几个老太太都不太识字，怎么办呢？昨天晚上都掉眼泪了，求师傅帮帮他。接着他问我，我来你们这儿学可以吗？我说，你住得太远了，怎么来呀？他说，我可以骑自行车。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能行吗？而且你的车子还是28型，带横梁的男士大自行车，那哪行啊？他说，只要有小组学法，我就在你们附近租个房。我一听，这么大岁数，为了找学法小组，租房子都豁出去了。我只好说可以吧。他当时也很激动地说，你看师傅真帮我了，帮我找到学法的地方了。我看到同修想学法的心情这么迫切，真的很受感动。我说，师傅也点化我了，早晨出门时正好带了这5元钱来和你结缘来了。这时我们四个人，甲乙丙丁，我是丙，一起说，师傅多慈悲呀，什么都帮助我们，师傅什么都知道。这就是我们四人学法小组成立的过程。现在想起来，我真感谢师傅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修去私的好机会，感谢三名同修能够找到我，信任我，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机会。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准人心至关重要。一些同修在过关时也知道向内找，冥思苦想的找啊找啊，往往找出了一大堆人心，关还是过不去。究其原因，是该去的人心并没有找出来。师父给我们设的每一关每一难，要去的人心可能不止一个，但其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必须修去的。如果这个心找不出来，就根本修不去。这里边有个悟性问题，自己认识不到，师父怎么能给你往下拿呢？该去的人心不去，过关中必然出现停滞现象。我们知道，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在另外空间看都是活的，都是生命，人心也不例外。在另外空间中，它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形式，是活的生命体。大法弟子过关时向内找人心，就是要解体它，消灭它，它能干吗？因此它就千方百计地转移你的视线，往你的大脑打各种念头，把你的注意力引到其他方面，而它却浑水摸鱼，溜之大吉。此时如果修炼者正念不足，就容易被其左右，随着它的操控找人心，不管找出了多少，而真正该修去的它却成了漏网之鱼。对此本人深有体会，近2年来，自己和本地协调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间隔，表面上彼此不争不吵，和和气气，然而一见面心里总发堵，对方不论说什么做什么，自己背地里总爱挑毛病。自己也知道这状态不对，是人心在作怪，究竟是哪颗人心呢？2年来，我也曾认真地向内找，找出了不少人心，求明心、争斗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的心。这些人心虽然在大小法会上都抖了出来，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本人身体也出现病状，一连数月不见好转，发正念也不管用。直到有一天拜读《转法轮》第7讲“妒忌心”这一节时，才真正找到了障碍自己闯关的罪魁祸首——妒忌心。其实在以往向内找时，也曾想到过妒忌心，可每每刚一想到，就突然被闪现的念头掩盖过去了。那时心里想，你没有妒忌心，你妒忌谁呢？他们能力都不如你。现在看来，这个念头就是妒忌心搞的鬼，
是他有意把本人的注意力引到一边去，而他却安全地活下来。此种现象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还以为自己是这么想的，把假我当成了真我，上当受骗，致使关难长期过不去，层次难以突破不说，有的学员还掉下去，甚至遗憾地离开人世。为此，我们只有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加强正念，向内找时一定要分清真我还是假我，这样法就能及时点醒我们，找到该去的人心。另外，过关时我们一定要多听听同修的看法，旁观者清，人心不论怎么狡猾，它也只能对当事者本人产生干扰，而对其他人却无能为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发正念用词。针对本地区发正念的情况，谈一下自己的一点看法。以前同修也谈过，就是关于发正念的词过长过细，随意性强的问题。特别是在集体发正念时，往往由一名同修念出发正念的词，大家按内容发正念，发五分钟正念，有的同修得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叙述发正念的词。当然，发正念的词很通顺流畅，也很全面，但往往不一致，各执一词，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当你头脑中用过长的时间想或听这些话时，肯定会使打出去的功受影响，使正念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一个人这样想还可以，可是集体发正念时，大家都是这样想，你想那会使正念效果受到多大限制？我觉得发正念不在于发正念的词句编写的有多华丽规范，内容有多详尽，发正念主要在于你那纯正的一念，其实念一出，功已到。正如同修交流时所说，看见学校升学旗，不想让他毒害众生，只需一念剪断他就好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走出了难关。我丈夫曾经修炼过，但现在是待修不修的状态。他一直反对我讲真相，总认为危险，还曾经要我保证不去讲真相。如果他发现我在做资料或者讲真相，就是大吼大吵，暴跳如雷，整个家庭都不得安宁。于是我长期做真相资料都是偷偷摸摸的，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做两三本酒瓶，赶快出去发掉。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我自己也觉得这种状态不对劲儿。这些时间我坚持上明慧网，自己也开始学着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学着遇到事情修自己，明白这是旧势力以大法弟子有执着为由安排的迫害。这些事情是针对自己心性来的，我试着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这样就发现了自己很多执着，比如争斗心、妒忌心、色欲心、显示心、大大咧咧、自以为是等等。对丈夫也尽量地放下了对他的埋怨和指责，对他也比以前好了许多。我也修去了一些执着，同时也坚持背法和发正念。当然，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最近由于特殊的原因，我和丈夫到外地工作，我手头上连电脑和打印机都没有，无法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我心里非常着急，就背着丈夫买了一部二手手机，想着用手机短信来讲真相。但买来后晚上充完电，我忘记了藏起来，被丈夫看见了。结果他只是提醒了我一句，和咱们正常用的手机分开使用，注意安全。我非常惊讶地说，你知道我买手机做什么吗？他和气地笑了笑说，你那点心思谁不知道，不就是想用来发真相短信吗？ 我知道丈夫不再反对我讲真相了，我更加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明白以前丈夫反对我讲真相，就是因为我心性太差，执着太多，连个常人都不如，遇到事情还不向内找，按照宇宙的法理衡量，讲真相的事情就是律师不敢反对的。而我在讲真相中来自家庭的阻力非常的大，其实就是因为我心性没有达到标准，就是以此为借口来反对。只要我们向内找，提高心性，一切又变得顺利了。就像丈夫从反对我讲真相到赞同我讲真相，在人这一面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提高了心性，一切却发生了戏剧的变化。我真的深切地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体会到，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